中国股市经历多日暴跌出现反弹，但未来前景仍不明朗。越共总书记阮富仲继续对美国进行历史性访问，美越中三国关系出现转折点。美国国会通过西藏决议案，赞扬达赖喇嘛的贡献，敦促中国改善人权。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7月9号的 VOA 卫视，我是许波。海牙国际法庭开始审理菲律宾提出的南中国海仲裁案，欧洲商界对中国新通过的网络安全法草案感到关切。我们有来自欧洲的连线报道。日本政府对于中国高调纪念抗战爆发78周年感到不满，并且对于中国出现宽容日本侵华历史的声音呢表示关注。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将为您介绍详情。俄罗斯举办的金砖五国和上海合作组织双峰会，国际社会担心呢，中俄两国会借此机会结盟，进一步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我们请国际关系学者进行点评。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首先来关注我们的国际新闻。中国股市星期四前强劲反弹，市场气氛舒缓之余，人们更关注明天的行情。市场人士再度重申投资慎重、分散风险的理财之道。还有舆论认为呢，政府的救市措施非但于事无补，反而在推波助澜。好，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中国股市星期四大幅震荡后以强劲反弹作收，沪指开盘后急挫3.5%，尾盘却大涨近5.8%，创2009年单日最大涨幅。亚太股市也闻风反弹。星期四，中国政府为抑制股市动荡，采取更为强力的措施，禁止股市大户抛售。中国市场气氛缓解之余，各种猜测和分析接踵而来。一位57岁的当地男性股民和企业主说：“
今天这样的形势，股票肯定好，说明国家的那个救市啊，各项措施全部到位，很有信心。”
这位21岁的 IT 行业的年轻股民担心明天的市场走势，他说：“
但现在大盘看明天了吧，看明天能不能企稳了吧。”
28岁的北京居民米军说。
说句不好听点，现在就是政府，我感觉啊，就是政府来吸现在就是老百姓的钱，现在是这样，所以说这个还是得跟时间来看，越长久一点吧，看看这股市慢慢从低到高呗，慢慢来做，因为我也刚玩不久，因为我也是跟着朋友一块玩嘛，瞎玩嘛。
与此同时，国际投资者密切注视中国股市的动态，重申他们对投资中国市场的多年忠告。法国外贸投资银行全球资产管理公司亚太部首席经济学家阿丽莎·加西亚·哈利罗说，
当然这就是我们经济学者一开始所说的投资配置重组问题，也就是说，假如你真想大规模接触中国大陆，就必须巧妙应对面前的种种限制。你会说，好啊，那咱们就去香港躲着吧。不过这是非常短视的想法，因为香港股市大部分都与中国公司相连，因此坦率地说，就目前股市发展而言，我预计香港很快就会看到坏消息。
他还说，中国政府的救市措施可能于事无补，因为非理性的中国股市早已病入膏肓。
中国股市的糟糕动态已经无以复加，中国当局的糟糕措施也不能更糟了，所以说都赶在一块儿了。假如中国当局努力采取了稳定市场的措施，我们也许已经在连续多天可怕消息后看到了上涨。坦率地说，我不认为中国当局采取的是妥当的措施。
不过还有中国股民说，中国股市依然还是牛市，目前状况是少数人买空卖空短线操作所致，亏损的钱很快就会回来。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泰国星期四将大约100名维吾尔族人遣返回中国，联合国难民署呢对此表示深感震惊。在另一方面，居住在土耳其的愤怒的维族人星期四冲进了泰国驻土耳其领事馆，有9人被逮捕。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泰国政府发言人星期四说，这些被遣返的维吾尔非法移民已经在泰国被关押了一年多，中国政府也已经保证他们在遣返后不会受到迫害。土耳其的维族人星期四对泰国政府这一决定做出了愤怒的反应，他们向泰国驻土耳其大使馆投掷石块，并冲进使馆打砸、打破玻璃、捣毁家具。维族人担心这些人被遣返回中国后会受到政府迫害。与土耳其同属突厥语系的维族人长期以来不满北京在新疆地区的统治，很多人希望能够通过东南亚辗转前往土耳其，但是在抵达泰国后，他们往往被当作非法移民被拘留。土耳其上星期从泰国接收了173名维族人，中国对泰国施加了很大压力，要求遣返维吾尔人，并且在本周早些时候对一些人被送往土耳其表示不满。联合国难民署星期四表示，他们对泰国这一决定感到震惊。联合国难民署的新闻稿说，尽管这些人已经表明他们不愿意回到中国，但据信他们仍在星期四一早被强行送上两架飞往中国的飞机，其中包括有妇女和儿童。联合国难民署几个月来一直向泰国政府施加压力，泰国政府也已向他们保证泰国将根据国际准则来处理这些案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说，对于涉嫌犯罪的人，中国司法机关将会公正处理，对于其他人，中国会妥善安排。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金砖国家呢，这个月将开始运作其1000亿美元的资金。金砖国家发展银行呢，被看作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外的一个选择。金砖银行预计明年开始为金砖五国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五国代表星期二在峰会前的会晤中，最后敲定了相关计划和各国的出资额。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啊。在俄罗斯举行的这个金砖五国峰会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峰会呢，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有报道说，俄罗斯主办的这两个峰会将进一步加强俄中轴心关系，而围绕这两个大国形成的这个金砖五国新兴市场和具有军事安全同盟色彩的这个上合组织呢，将增加中俄两国在国际社会上的话语权和主动权，甚至呢形成挑战工业化七国集团的力量。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李士满大学政治系的王维正教授，请他呢来解答这些问题。王教授，
主持人您好。
好，你好。我们知道在俄罗斯呢，俄罗斯正在举办这两个峰会，那么这两个峰会对这个中俄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会有什么意义？国际社会更担心的是呢，这两个国家，这两个大国有没有可能呢形成一种同盟的关系？王教授，
是，首先那个金砖五国的话，大家都知道，它是中国、俄国、印度，对不起，俄罗斯，最后加一个南非。南非的话，说真的，我觉得不跟着另外四个国的话，无法相提并论。那上海国际组织呢？是有六个国家，这两个组织里面唯一有这个都是会员的，就是中国跟俄国两个国家，所以就会让人引起，而且他同时开这个所谓的峰会啊。上海国际组织的话，这个已经是第十五次的峰会，然后金砖五国的话是第七次的峰会，所以会引起刚才主持人的问题，就是说这两个国家是否要加强他们的关系，甚至于要挑战这个国际现有的秩序。但是我们先看一看这个中国跟俄国的关系，虽然说在过去的20年有所增进，那么中国外交部用了不同的这个词汇来描述他们的关系，但是到2011年的时候，他现在晋升为了所谓的着重于协调的全面战略伙伴，叫做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or Coordination。你看到他这个关系的这个演变的话，还是可以看出来他们这两个大国的关系呢，是尽量的寻找互利，然后选择性的追求合作，注重协调，但是并不是推心置腹的伙伴关系。所以我很怀疑他们能够成为这个真正的这个所谓的轴心国。在现在看起来的话，他们两国倒反而是处于这个守势。所谓守势就是说 这两个大国呢，事实上在国际事务上的话，此刻显得非常的孤立，因为由于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的关系，像俄罗斯来讲的话，就是前一阵子这个进军乌克兰，然后把克里米亚给并吞。那中国的话是在这个东海跟南海的这个的一些这个比较有侵略性的一些作为，所以中俄两国与其说是要挑战现有秩序的话，倒不如说是兄弟们要互相取暖。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五国金砖五国它的经济力量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的这个军事能力，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对现存的国际社会呢国际秩序提出挑战，威胁到这个现存的这个国际秩序呢？王教授，
是首先看这个金砖五国组织，他们就人口来讲的话，占全球人口的40%，就经济的那个产值来讲的话 ，GDP 来讲的话，占全球的产值的20%，所以表面上看起来的话，这个倒是不可小觑，而且他的目的就像您刚刚提过，他提出了一个所谓的金砖发展银行，要提供开发中国家，特别是这个五国会员之间呢，能够有一个另外一个融资的条件。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对西方的这个现有秩序造成挑战，但是我觉得话，它有几个因素的话，可能短期之内还不能够成为气候。第一个就是说，虽然参加的国家多半都有一些野心，就是说希望能够在国际事务上能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然后但是他们中间的彼此之间的矛盾也很多，比如说像中国跟印度的话就处不来，除了说是有这个尚未安置的这个边界的冲突之外纠纷之外，另外就是比如说印度一直想要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安理会里面能够取得常任理事国的位置，那中国是绝对不肯的。另外的话就其他的几个国家呢，他们的政体跟中国跟俄国也不太一样，比如说像印度跟那个巴西的话，它是民主国家，那中国的话还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一个威权的国家，然后我觉得他们的合作会有限。那再来一点就是，现在一开始这个金砖发展银行它的融资金额还比较少，一开始是500亿，然后到以后到1000亿，那么而且它有规定，就是说表面上要看起来这五国要平等，所以融资呢就要看说最穷的国家，就是说经济规模最小的国家南非，它到底能够负担多少？如果南非只能负担那么多的话，那中国就不可能负担更多。
好，
然后他们的决策过程的话，也是强调这所谓的共识。所以这等等呢，我就觉得说他们可能在短期之内，当然是需要重视，但是我不觉得说会造成对国际货币基金会或者是世界银行的一个重大挑战。
好的，那么王教授最后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呢有挑战。但是这个挑战呢是有限的。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呢，那西方国家西方社会有没有能力，有没有这个办法来应付这个挑战呢？王教授。
我觉得在某一个层面讲起来的话，这个金砖五国的崛起跟主要的当事国对于现有的这西方所主导的这个秩序金融秩序不满有所关系。比如说中国主要是中国了，跟印度多年希望说在国际货币基金会的它的这个融资还有它的贷款还有这个储备货币方面有所改革，但西方国家对这个都不是非常的热衷，那所以他们就出来这个另起炉灶。所以金砖五国还有这个上海合作组织基本上都是中国在外交上这个新起炉灶是小试身手的一个做法。那么现在的话，如果说再要来改进这个所谓的西方的这个布列顿森林组织，然后来容纳这个中国跟印度这几个所谓的大型的快速发展的开发中国家的秩序的话，我不晓得他们是不是还有很大的兴趣。就是说当然你如果说改进这个 IMF 或 World Bank 的话，可以把这个金砖五国的发展银行可以把它架空，所以我觉得时间还是有的。
好，我们感谢美国李士满大学政治系的王威正教授在维吉尼亚州接受我们的采访。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好，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希腊政府财政危机恶化，银行现金告罄，星期四呢继续关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发来的报道。
为减轻压力，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正努力推动欧洲各国领导人接受一个新的三年救助计划。他承诺立即实施税制和养老金改革，以换取救助资金。齐普拉斯说，他星期四之前会提出新的具体建议，以满足已经厌倦了希腊债务危机的欧洲领导人的要求。
现在是关键时刻，需要向各政治党派提供正确信息，以防止出现任何误解。另外，我认为我们是在昨天达成共识的框架内推动这个进程，接下去几个小时将非常重要。
星期五的最后期限快速逼近，在希腊未能偿还近20亿美元贷款之后，希腊已经不能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任何特别帮助了。
Whenever the IMF is involved,
我认为只要涉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就必须照章办事，坚持公平原则，不能违背规则，不能有任何特殊待遇。
由于欧洲各国财政部长拒绝延长对希腊的救助，以便希腊能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欠款，希腊上星期出现债务违约。希腊选民在上周日的公投中以压倒多数拒绝采取更多紧缩措施。欧盟领导人表示，他们将在星期天召开的峰会上就新的希腊救助计划做出决定。假如达不成任何协议，希腊很可能退出19国欧元区。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好，刚才是我们呢关于希腊问题的报道。我们知道欧洲现在呢有许多看点，希腊危机进入了最后的关键倒数计时。菲律宾政府针对中国大陆提交南海仲裁案本星期开始呢，海牙国际法庭呢开始展开辩论。那么还有就是中国通过了网络安全法的这个草案，欧洲商界普遍感到担忧。我们现在呢就现场连线 VOA 驻伦敦记者江静玲，请他来了解，向他了解最新的这个情况。静玲，
徐波你好。
你好。我们知道呢，这个希腊危机现在进入了希腊危机呢现在进入了最关键的这个时刻，进入了关键的48小时。欧元区呢呼吁希腊政府于今天午夜之前要提交一个新计划。那么欧盟的领导人呢本周日之前要召开峰会来讨论希腊的前途、最新的发展等等。人们最关注的一个问题，静玲，那就是希腊你觉得会退出欧元区吗？
是的哈，这个就像你刚刚所说的，欧盟已经对这个希腊提出了最后的通牒。那么现令这个雅典当局在今天午夜应该要提交出这个新的改革的一个计划。那么另外就是欧盟的28国领袖将在这个周末，也就是12号要召开一个紧急峰会，就是否纾困希腊做出一个定夺来所以未来这48小时，可以说是欧盟历史上最关键的时刻。因为如果呢没有办法达成协议的话呢，希腊的金融体系就会瓦解，那么国家就会破产，而这个结果呢就是可能迫使希腊必须要退出欧元区。那么欧盟这边呢也已经提出了警告，说这个欧盟对希腊退出欧元区有了这个备案存在。所以徐波，从目前的情势观察，减债或许是避免迫使希腊脱离欧元区的途径之一可是呢我们必须知道，那就是欧元区它是国家间的一个合作联盟它不是一个邦联。所以呢这种合作的联盟关系呢只有在这些国家当中具有相同的价值观下才能够运行所以目前的首要关键，最重要的关键是希腊政府必须要能够提出一个足以让欧盟领袖们信服的新提案，否则的话呢，一切就是免谈所以无论如何呢，这个希腊的总理齐普拉斯我们刚刚也看到新闻说了，他已经表示他有信心可以在今天晚间就是时限之内提出新计划。我想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只有先拭目以待他是不是能够提出这个计划。徐波，
那么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呢，就是菲律宾政府针对中国大陆提出了南海仲裁案，目前呢正在海牙国际法庭展开辩论。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静玲，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法庭的现场情况， 菲律宾政府到底提出了哪些问题来挑战中国呢？静玲。
好的啊，这项辩论案是从这个星期二在海牙的国际仲裁法庭进行的。那么菲律宾它政府呢是根据了这个联合国海洋公约法对中国在南海海域提出了五大诉求。那么这些诉求呢包括了南海已经远远超过中国大陆的海洋区的区域范围，所以他认为呢北京是无权行使所谓的历史权利啊。那么另外呢他们就是认为说北京已经干预了菲律宾行使在这个区域内行使主权和管辖权，而这实际上是违反了联合国海洋公约法。那么以及大陆的这个造岛攻势是破坏了这个区域内海洋环境等等啊。菲律宾的外长他是亲自的出庭来进行辩论，而且发表演讲。那么抨击这个北京是先蚕食南海，然后呢又强行行使南海的主权和管辖权，禁止其他的国家呢沿海国家在这个区域内运用区域内的资源。不过徐波要说的是，位于海牙的这个国际仲裁庭啊，它实际上是没有这个主权啊，它没有这个无权管辖这个主权争议的。所以这个菲律宾政府针对中国提出的这项南海仲裁案啊，它实际的影响力啊，其实也是十分有限的啊。徐波，
好，最后静玲，中国本星期呢公布了一份网络安全法的这个草案，进一步紧缩了对网络信息的这个控制。那么静玲，欧洲方面对此有什么反应？
好的哈，基本上欧洲方面始终认为中国的这份网络安全新规定是不公平的。那么欧盟驻华商会在草案出台后呢，已经表达了忧虑，认为这个草案的用语过于模糊。而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可以再三的看到，就是跟中国有商业往来的欧洲业者他们表示说，这项新法规将使他们在中国的业务受到风险了，那么也破坏了这个欧洲的公司参与这个中国科技市场的能力，还有就是欧洲银行对中国的服务业发展也将受到阻碍啊。那么出台以后呢，甚至于有人开始怀疑，就是中国所谓对的自由贸易的承诺啊，到底是不是实在的？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另外一方面还要再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洋人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国以纪念卢沟桥事变78周年为契机，正在开展一系列呢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这个活动。就此，日本官方表示不快，认为把历史问题国际化不利于地区和和平稳定。而中国方面呢，立即反驳日本的做法令人匪夷所思，敦促日本正视并反省历史。日本媒体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了解最新的情况。小玉。
啊，许波你好。
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日本媒体对这个问题的这个报道。另外呢，这一动向就是日本对中国高调纪念抗战胜利表示不快的这个动向呢表示不满意。那么这个动向是不会成为中日关系之间的一个新的这个火种呢？小玉。
是的，许波。我们知道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要在下个月八月呢发表战后70周年谈话。为此呢，这个日本媒体呢特别关注今年的卢沟桥事变的纪念活动，对这个纪念活动表示了格外的关注。许多主要媒体呢从当地发出了报道，详尽介绍了纪念活动的情况。那么日本经济新闻在报道中提出了呢，在开幕式上呢，习近平没有出席，没有像去年那样呢出席开幕式，并且谴责日本，显示出了一定的这个克制的立场。 日本经济新闻分析呢，这也许显示出呢，中国不想改变，这个不想刺激国内的反日情绪，也不想改变目前中日呢，出现缓解迹象的这样一个潮流。同时呢，认为呢，中国也许是在等待安倍首相70周年谈话的发表。但是也有别的媒体认为呢，在当天下午呢，习近平就带着常委政治局常委七名常委呢一道参观了特别展，实际上呢还是显示出呢中国政府今后呢要通过电视电影以及书刊来这个继续呢这个进行反日宣传活动。那么日本的读卖新闻分析说呢，安倍首相呢今年秋天打算在中国要举行抗战纪念活动的前后访问中国，不过与习近平主席呢举行第三次首脑会谈。不过这个中国国内如果这种反日的氛围进一步加强的话呢，也许这次的访华计划呢就很难实现。徐波，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中日战争呢已经过去70年了但是呢两国一直在为这些历史问题呢所纠缠。那么最近一个动向呢引起日本方面的注意，就是中国的一位著名的评论家，他叫马立成，最近呢他发表文章呢呼吁中国要对过去的那段历史呢采取宽容的这个态度，这在日本呢引起广泛的关注。我们知道中国一直是一个言论管制比较严厉的这样一个国家，那么现在呢出现了这样一种不同的声音，这是不是意味着什么动向呢？什么迹象呢？小玉。
啊，是的，许波，刚才您提到的呢，马立成是人民日报的前主任编辑，我们知道他曾经在2002年发表了一个对日新思考的论文，曾经引起过轰动。他提出了呢，应该理性构筑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不过在13年以后呢，在他这篇新的论文当中呢，则更加明确地提出了中日两国的和解呢需要中国方面的宽容。他还提出了呢，中日两国如果不能达到和解，东亚呢就无法得到安宁。那么您刚才提到了日本这个舆论呢也比较关注这个，在中国这个舆论控制比较严厉的国家出现了这个与中国政府应该说不大相同的这样一种声音，是不是代表了某种这个政府内部的一些意向？那么日本的读卖新闻在采访马立成的时候呢，马立成在回答这个采访时表示呢，这次论文发表的背景呢应该说是中日关系出现了和解迹象，特别是中日首脑呢相继两次举行了首脑会谈，应该说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不过马立成同时也认为呢，日本的应该进行深刻反省，这是不可缺少的。同时他还强调呢，这个和解的原则应该建立在和平，然后是反省与宽容这样一个基础上。另外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中日两国呢战后70年了，仍然纠缠在这个历史问题上，历史认识呢一直存在很大的分歧。不过最近呢在正在讨论安倍首相70周年谈话的日本的一个专家小组呢，正在考虑建议呢组建一个多国的联合历史研究。
嗯，
我们知道2002年的时候呢，安倍第一次组阁呢曾经启动了一个中日联合的这个项目，但是这个项目在2010年时候呢汇总一份报告则凸显了呢，两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隔阂是很大的。那么这个专家小组似乎呢是想通过第三者的这样一种参与呢，来使这种联合的历史研究呢更加冷静更加理性化。
好，
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的连线报道，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通过了一项没有法律约束力的西藏问题决议案。议员们在发言中呢，赞扬达赖喇嘛对世界的贡献，并敦促中国改善西藏人权。下面是 VOA 卫视记者杨晨的报道。
众议院多位共和、民主两党议员在7月8号的全体院会上发言，祝贺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80岁生日，并且批评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压制政策。民主党领袖佩洛西是西藏决议案的共同发起人，他赞扬达赖喇嘛。
对成千上万的追随者来说，他是智慧和感情的化身。对年轻人来说，达赖喇嘛代表了积极的力量，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佩洛西说，西藏问题考验着美国与世界的良知。
如果热爱自由的人不站出来为希望说话，那么我们就失去了任何道义立场，在世界任何地方推动人权。
这项决议案的名称是要求无条件进行实质对话，解决西藏问题，为西藏人民确保经谈判达成的协议。议员们指责中国政府继续压制西藏宗教和文化自由。共和党众议员罗拉巴克说，美国现在应该挺身而出，支持世界各地争取自由的人民。
这样做才能让我们更安全，没有任何地方比西藏更能证明这一点。西藏人民不是刚刚被中国共产党重新统一回祖国的中国人民，几百年来它一直是一个独特的文化。
决议案敦促美国政府在拉萨建立办事处，观察西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为美国公民提供领事保护和服务，并且敦促美国政府更积极地在美中两国对话中提出美国对西藏人权、政治与宗教自由的关注。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越共总书记阮富仲继续呢对美国进行历史性的访问。星期二，他和奥巴马总统在白宫共同表达了对南中国海上海事安全问题的关注。有分析人士说，美国不惜触犯中国和越南加强合作，可能是美越中三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好，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叶凡、任于洋在华盛顿的报道。
阮富仲是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20年来第一位访问华盛顿的越共领导人。阮富仲和奥巴马总统讨论的主要议题包括南中国海领土争端。
We discussed the importance of resolving maritime disputes.
我们讨论了根据国际法解决海上争端，确保海上航行繁荣和自由的重要性，确保今后贸易的继续往来。
去年五月，中国在中越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设立石油钻井平台，在越南引发暴力抗议。去年六月，在阮富仲即将访美之际，中国把撤走的钻井平台重新部署到靠近越南的海域。奥巴马和阮富仲星期三发表联合愿景声明，表示将继续加强防务、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和海事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有分析人士表示，阮富仲访美表明美越关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意味着美国为了这个地区的战略利益不惜触犯中国为代价，也表明河内对北京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可能成为美越中三国关系的转折点。
It depends on how China reacts, of course. China can use it as a pretext for...
当然这取决于中国的反应，中国可以以此为借口采取进一步的强硬行动，指控美国和越南联合起来对付中国，或者他们可以采取比较成熟和放松的态度来看待美越关系。
原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国问题专家博斯科说，美越合作可能会在短期内导致南中国海局势紧张，尤其是在中国国内股市大跌的背景下，不排除北京会以此来转移民众注意。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面积达800多公顷。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上个月访问越南期间呼吁各国全面停止造岛行动，他还保证为越南提供$1800万，帮助越南购买美国巡逻艇。据报道，越南还寻求更新空军设备，向美国和欧洲国家提出购买战斗机、巡逻机和非武装无人驾驶飞机的要求。 批评人士指出，在越南人权状况改善前，华盛顿不应该给予河内太多的好处，尤其是越南购买限制性武器的要求。
We should never forget that the human rights issue is an important one.And we should constantly raise
我们绝不能忘记人权是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应该不断提出这个问题，可是并不会因此而阻碍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加强和越南的合作。
阮富仲从7月6号到10号在美国访问，他希望奥巴马总统今年下半年访问越南。奥巴马今年11月将前往菲律宾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奥巴马总统说他会在不远的将来访问越南，不过没有给出明确的时间。美国之音叶凡、任于洋华盛顿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呢，照例是时事大家谈，下面我们就请时事大家谈节目的主持人丽雅来介绍今天讨论的主要话题。丽雅。
好的，许波，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目前正在这个俄罗斯的乌法参加峰会，他同时会跟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这将是习近平和普京他就是第十二次会晤，对，也是今年的第二次会晤。那么今天节目中我们就会探讨中俄关系日益的密切的背后的考量是什么。那么第二个话题呢，我们就要探讨就是现在非常热门的就是中国股市的话题。我们知道那个股市一路狂泻，那么星期四止跌反弹，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是不是政府救市所造成的一个结果，然后就是再会探讨一下股市的今后的发展会怎么样。
好的，我们感谢丽雅的介绍，我们也希望观众朋友们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并踊跃来参加讨论。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在维也纳参加伊朗核谈判的各国代表星期四继续努力争取在星期五自行设置的新的最后期限之前就伊朗核项目问题达成全面的一个国际协议。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说，克里国务卿星期四与中国外长王毅通电话，讨论了谈判的最新情况。之前呢，克里星期三晚上与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举行了工作晚餐。施泰因迈尔呢和法国外长法比尤斯星期三返回维也纳，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四对记者表示他也计划返回维也纳。接近会谈的美国消息来源告诉美国之音说，达成协议并不需要各国外长亲自到场，但想必他们都希望在场。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和德国所谓五加一各国外长呢，星期四举行了内部会谈，出席会谈的有克里、法比尤斯、施泰因迈尔、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欧盟外交政策专员蒙格里尼以及副手施密德。当欧洲的政客们辩论希腊在欧元区的未来时，这种经济上的争论似乎离那些生活在很贫困当中的希腊人很远。五年的紧缩政策极大地影响了公共服务，希腊人担心欧盟领导人会为了实施救援计划而要求再次紧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里奇维尔在雅典的报道。
这个由世界医生组织在雅典开设的免费诊所的等待区是希腊最贫穷人群的交汇处，这里聚集了无家可归者、老人、失业者和数十名登上希腊海岸的移民。医生们正忙于接待众多的病患。志愿医生克朗·卜赫兹说，2008年债务危机开始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医疗系统就开始崩溃了。
我们曾经有一套非常好的系统，运行得相当高效，但当他们不得不裁掉许多医生之后，这个系统就变糟了。我们缺少护士，缺少医生，人们不得不排队等候10个、20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
克朗普赫兹说，过去两周对于提取现金的限制使情况变得更糟糕了。
They don't have money to get the medicine. So we have even many Greek,
他们没有钱买药，所以甚至有一些病人到我们这儿就是为获得药物。我们不能任凭人们因为饥饿，因为缺医少药而死在街头。
团结是对抗危机的希腊人的战斗口号，他们提供免费的服务，如医疗、法律建议和食物。波利赫罗诺普勒斯四年前失去他市场主管的工作后一直失业，现在在雅典蒙纳斯提拉奇广场卫城的阴影下，他为每个人提供免费的食物，无论穷人或富人。
我开办社会厨房是因为我看到两个小男孩为了争抢一点食物而在垃圾堆前打架。这件事本身不会让我太不安，让我不安的是经过的人们对于这件事的视而不见。
即使有了救援计划，很多雅典人的经济困境仍会继续。他们是债务危机的牺牲者，债务危机给希腊最贫穷的人口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美国之音李奇维尔雅典报道。
教宗方济各星期三抵达玻利维亚，莫拉莱斯总统前往机场欢迎。玻利维亚是教宗南美三国之行的第二站，教宗方济各对聚集在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机场的数千名欢迎民众说，玻利维亚在鼓励各个阶层参与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方面呢，正在取得重要的进展。依赖信息技术的三家美国大公司星期三出现了电脑故障，纽约证券交易所、联合航空公司和华尔街日报运营暂时中断，目前故障原因尚不清楚。下面是普雷苏蒂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三上午出现的故障导致联航的电脑网络瘫痪，成千上万的旅客被滞留机场。
我们滞留在这里好久了。
由于电脑故障，联航所有的飞机停飞两个小时。联航通过推特发布故障信息，乘客也可以通过 YouTube 了解最新的情况。
现在哪儿都去不了，登机门在这里，大家都在等。我终于上了飞机。Wow！
紧接着，纽约证券交易所也因为技术问题突然停止交易将近四个小时，问题原因正在调查。
很多人都是站在那儿等待交易恢复。原来显示不同的交易证券价格的牌子一度成了空白，人们在那里观望。我们得到一些消息，基本情况就是这样，没有出现惊慌。
接下来又因电脑故障而停摆的是《华尔街日报》，而这一切发生在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逊发表有关网络安全的讲话的同一天。
我们的联邦网络安全不尽人意。
但约翰逊表示，这三起电脑网络故障不是相互关联的。
我跟联航总裁斯密塞克交谈过，从现在所知道的情况来看，联航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电脑系统故障不是人为破坏的结果。我们目前对《华尔街日报》的情况还不太了解。
约翰逊接着说，目前世界上相互联系的电脑装置比全世界总人口都多，这种大增长也带来网络安全威胁，威胁的复杂程度和严重程度也在加大。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流亡美国的六四学运领袖呢，熊燕长期以来一直在争取回中国探视他病重的母亲，却屡次遭到中国方面的拒绝。现在他的母亲已经去世，天人永隔，可熊燕呢仍然不放弃努力，他呼吁中国政府尊重人权，允许他前往中国故乡参加他母亲的葬礼。好，下面我们就连线前六四学运领袖、现任美国军人牧师熊燕。熊燕，
您好。
好的，我们知道您争取呢回中国去探视您病重母亲的经历呢，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现在呢，母亲已经去世，您却始终没有缘分和他见上最后一面。熊燕啊，请你谈一谈您此刻的心情。
一个小时以前，我收到国会议员办公室给我发来的电邮，他们告诉我中国大使馆没有给我们任何答复，所以可以肯定的说，我回去为我妈妈送葬的机会没有了。 简单说呢，就是我妈妈去世了，我没有机会再回去，心情是难以言说，是很悲愤，也很愤怒，更多的是不可理解。
那么，熊燕，我们知道您现在心情呢很激动，您接着讲，
所以呢，就是说，之所以不可理解呢，就是说，因为我回去就是简单的看看我妈妈的最后一眼。她去世以后，按一个中国的文化来说，就是为我的妈妈送终。这个是对于一个中国人讲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所以真的无话可说。
好的。
所以我刚才还说了一句很幽默的话，发了一个电子邮件。我说，静平啊，克强，你们好狠啊。
好的。那么据许多国际媒体这边报道呢，您坚决要求呢政府，中国政府呢允许你回国参加母亲的这个葬礼。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为此都做了哪些努力，目前有什么进展？
从四月份我的事情国际社会知道这件事情以后，美国北卡州的议员 Robert Pillage, Congressman,他就专门写了一封信给那个当时的中国的公使叫陆康。从四月下旬六月五号，中国的大使馆和国会议员的办公室也有联系，他们说他们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几乎每个礼拜我都和国会议员的办公室有交流，有电话，有电邮的联系，到今天一个小时以前终于说没有机会。总之我是做了很多努力，甭说我的过去的三年里头都是签证，我还去过香港，希望能够见到我当时奄奄一息的妈妈。所有的这一切努力都是没有结果。
好的。那么熊燕现在呢，你希望通过美国之音这个平台向中国政府陈述一下您的要求和呼吁吗？熊燕，
我对中国政府没有要求了。因为我真的是他们不可理喻，但是我想起像我这种人还很多啊，像不能回国的人还很多啊，不能回去去探望亲人的人，甚至在很多危急情况之下看望亲人的机会的人还很多啊。希望他们将来有机会，希望中国政府能改变他们这个不可理喻的政策，就是这个大概就是我的想法了。
好的，我们感谢前六四学运领袖、现任美国军人牧师熊燕从德克萨斯州呢接受我们的采访。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网络攻击频繁发生，而且是无形的，但是美国军方研究团队试图在改变这一点。下面请看美国之音五角大楼记者巴布的报道。
有一句老话叫做你不能跟看不见的东西作战。
关于网络空间非常困难的事情之一是它是无形的，我们看不到它，所以在网络空间操作是很困难的。
但是国防部被称为 DARPA 的研究实验室的各种高科技当中，一个新的被称为 X 计划的网络安全程序将把网络空间无形的界限勾画出来。 X 计划的开发者前海军陆战队员弗兰克·庞德称这个空间为网络战场。
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对抗领域，所以我们要以此来进行推理。
如果没有 X 计划，计算机分析师们需要阅读系统监视程序长时间收集的成千上万的数据点来探测一次网络攻击。
我们能够探测到攻击，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真正的攻击被淹没在了数据当中。
这是典型的监测数据，你可以看到它做成了电子表格格式，它很难读，你必须不停地滚动浏览以找出问题。但是再看看 X 计划，它是同一类的数据，但是却以一种很容易找出问题的方式把数据组织了起来。
这样每个人都能清楚他们所处的网络环境，有点像网络世界的天气预报频道。
每个圆圈代表系统中的计算机，系统管理者可以像在应用软件商店测试物件效果一样，来检查恶意软件和其他系统攻击。
这是我们的视觉提示。
被黑的计算机发出一个红色警，并立即被隔离分析，甚至可以立刻对攻击者发动网络反击。
未来的美军可以像展开致命打击行动一样从事网络活动了。
考夫曼说， X 计划接近完成，将可以部署到派驻在各地的美军部队。
我糟糕的一天只是忘了在咖啡里加牛奶，他们糟糕的一天也许是被枪击中了。如果你坐在这里可以做点什么来改善他们的情况，那下班回家时怎么可能不感到兴奋呢？
X 计划在国防部上个月的一次军事演习中首次亮相。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发自五角大楼的报道。
随着美国媒体不断发掘出查尔斯敦枪击案嫌疑人迪兰·鲁夫的白人至上主义意识形态，人们开始辩论他在教堂杀害九名黑人的做法是不是属于恐怖袭击。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马奇在华盛顿的报道。
南卡查尔斯顿教堂枪杀惨案之后，镇上的居民掩埋死者，人们心中一次又一次浮现出一个词：恐怖。
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控制手段，一种制造恐怖和压制的方法。
这次枪击事件袭成了美国南方3K 党等极端组织的长期种族暴力历史。这些组织至今仍在美国各地有活跃的分支。民权活动人士马克·莫里尔说，把查尔斯顿枪击案叫做恐怖活动呛得气愤。
提到恐怖活动，我就会联想到受某种政治理念驱使的暴力活动。由于深信受害者是劣等人、下等人，是威胁而采取的暴力活动。
在查尔斯顿现场，普通民众也使用恐怖主义的说法，
这是对我们国家采取的严重恐怖攻击，是我们国家境内的人干的。
查尔斯顿枪击案发生20年前，美国极端分子蒂莫西·麦克维炸弹袭击了俄克拉荷马市一座联邦大楼，这些都是国内攻击案。而20年来，美国的反恐战争一直聚焦海外威胁。可是新美国基金会数据显示，自从2001年以来，白人至上主义者等右翼分子杀害了48人，人数是出于圣战动机而被杀害者的近6倍。
Terrorism is always a politically loaded word.
恐怖主义是一个政治词汇，我们要对各种意识形态一视同仁，这点很重要，否则就是歧视，把由少数族裔采取的暴力活动看得重于对少数族裔采取的暴力活动。
联邦当局正在调查查尔斯顿枪击案是否在法律上构成恐怖主义，不过即使被定罪，恐怖主义的标签并不意味着鲁夫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21岁的鲁夫已经面临死刑。美国最悠久的民权组织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主席说，虽然枪击是恐怖主义行径，但枪手没有能够在黑人社区或全美国制造恐怖。
如果他的目的是以任何方式发起种族战争，那他在这方面是成功了。他发起了一场重新展开的反击种族主义的战争，这就是他所做的。
美国之音记者马奇华盛顿报道。
美国宇航局的新地平线号太空飞行器呢，正在为史上第一次近距离飞过冥王星做准备之际，计算尘埃也是数据点之一。美国之音记者施伦德从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发回报道说呢，去带我们看一看学生尘埃计算器。
在科罗拉多大学的这处实验室，研究人员重新建立太空下的条件。这部机器从一个管子里吸取空气，好让科研人员把地球尘埃落速加快到宇宙尘埃的速度。
我们这里的微粒最高速度甚至达到了每秒107公里。
研究助理戴维·詹姆斯说，这些实验可以帮助研制防穿撞性能更好的飞船和宇航服。他对太空工程的兴趣始于10多年前，当时他和蒂法尼·芬利等学生为2006年的新地平线冥王星探测使命建造了一个尘粒疏散器。
这是由学生为太空使命制造硬件的首批项目之一。
芬利如今是负责整个新地平线太空使命的科学行动经理，学生陈立计算器的教师顾问米哈伊·霍拉尼说，到目前为止，这个项目帮助训练了近30名学生。
看看这些年轻人多么的训练有素，可以投入他们现在的实际工作。
在历时9年行程近250亿公里后，新地平线终于向冥王星靠近。在旅途中处于休眠状态的6部仪器现在开始向地球发回数据。第7部，也就是学生陈立计算器，自从探测器发射以来就一直处于运转状态。霍拉尼说，数算尘埃已经帮助科研人员更好地了解虽然罕见而破坏力巨大的陈立撞击。
100微米大小的微粒，厚度跟人的头发一样。假如他们以每秒10-15公里的速度撞上宇宙飞船，那就成了使命的终结了。
幸运的是，每个星期只有屈指可数的微粒击中学生陈立计算器，而没有造成任何破损。这意味着，在浩瀚的太空，可能会有很多物体在碰撞。
To produce that handful a week.
在太阳系外围要产生每星期数次的撞击率，你必须每秒产生6吨尘粒。
霍拉尼说，这种每秒5000公斤的尘粒来自柯伊伯带，这是由包括冥王星在内的小型冰冻世界组成的环带，位于人类所在的太阳系的外围。在对于冥王星进行5个月的探索后，新地平线的多数设备将关闭。不过，在飞船继续行驶在柯伊伯带之际，学生陈立计算器还会不停地数算星空的尘埃。美国之音施罗德，科罗拉多州博尔德报道。
好，最后又到了 OMG 美语的时间，一起去看看白杰在这一期节目中呢，要教我们说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This 题的话题，就是大一先生 Keep it together Keep it together Keep it together 保持淡定。 Hey freshman, on your first day of college, try to Keep it togetherDon't cry, don't worry, you're gonna be fine. 哎，大一新生，开学的第一天，你一定要淡定，不要哭，不要瞎担心，你会没事的。Hectic, hec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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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碌的。Flip out, flip out, flip out, 崩溃。Figuring out your new schedule and where all of your classes are can be a little hectic. Try not to flip out.You'll figure it out eventually. 要弄清课程表和上课的教室可能会让你手忙脚乱，尽量别崩溃，你迟早会搞清楚的。 Live a little, live a little, live a little, 享受生活。 And don't go to the library too much. You need to get out there and meet new friends. Make sure you take a break from studying to live a little. 还有，别整天泡图书馆，你需要出去结交一些新朋友。学习一定要注意休息，需要享受生活。好，请评论告诉我 What advice do you have for freshman students starting in the fall? OK, bye!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是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 新闻@gmail.com。我是许波，请您不要走开，请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去澳大利亚看看一只爱喝拿铁咖啡的袋鼠。好，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7月9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丽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乌法出席金砖国家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将再次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双边会谈，这是习近平与普京今年的第二次会晤，也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与普京的第12次会面，凸显了两国关系的空前热络。受到西方制裁与孤立的俄罗斯与一个复兴中的中国结成准盟友关系，是出于权宜之计还是为了联手打造新的国际秩序，这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要探讨的话题。与此同时，中国股市正在上演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戏，一路狂泻的中国股市星期四强劲反弹，那么这种反弹是否能够持续，是否表明政府的救市措施开始发挥作用，节目中我们请专家对此进行点评。听众观众朋友们可以拨打我们免费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那么在进入讨论之前呢，我们先请美国之音新闻主播平章带大家来关注这个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丽雅，我们现在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中国股市星期四强劲反弹，市场气氛舒缓之余，人们关注明天的行情。市场人士再度重申投资慎重、分散风险的理财之道。还有舆论认为，政府的救市措施非但于事无补，反而是在推波助澜。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中国股市星期四大幅震荡后以强劲反弹作收，沪指开盘后急挫3.5%，尾盘却大涨近5.8%，创2009年单日最大涨幅。亚太股市也闻风反弹。星期四，中国政府为抑制股市动荡，采取更为强力的措施，禁止股市大户抛售。中国市场气氛缓解之余，各种猜测和分析接踵而来。一位57岁的当地男性股民和企业主说：“
今天这样的形势，股票肯定好，说明国家的那个救市啊，各项措施全部到位，很有信心。”
这位21岁的 IT 行业的年轻股民担心明天的市场走势，他说：“
但现在大盘看明天了吧，看明天能不能企稳了吧。”
28岁的北京居民米军说。
说句不好听点，现在就是政府，我感觉啊，就是政府来吸现在就是老百姓的钱，现在是这样，所以说这个还是得跟时间来看，越长久一点吧，看看这股市慢慢从低到高呗，慢慢来做，因为我也刚玩不久，因为我也是跟着朋友一块玩嘛，瞎玩嘛。
与此同时，国际投资者密切注视中国股市的动态，重申他们对投资中国市场的多年忠告。法国外贸投资银行全球资产管理公司亚太部首席经济学家阿丽莎·加西亚·哈利罗说：
当然，这就是我们经济学者一开始所说的投资配置重组问题。也就是说，假如你真想大规模接触中国大陆，就必须巧妙应对面前的种种限制。你会说，好啊，那咱们就去香港躲着吧。不过这是非常短视的想法，因为香港股市大部分都与中国公司相连。因此坦率地说，就目前股市发展而言，我预计香港很快就会看到坏消息。
他还说，中国政府的救市措施可能于事无补，因为非理性的中国股市早已病入膏肓。
中国股市的糟糕动态已经无以复加，中国当局的糟糕措施也不能更糟了，所以说都赶在一块儿了。假如中国当局努力采取了稳定市场的措施，我们也许已经在连续多天可怕消息后看到了上涨。坦率地说，我不认为中国当局采取的是妥当的措施。
不过还有中国股民说，中国股市依然还是牛市，目前状况是少数人买空卖空短线操作所致，亏损的钱很快就会回来。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泰国星期四将大约100名维吾尔族人遣返回中国，联合国难民署对此表示震惊。在另一方面，居住在土耳其的愤怒的维族人星期四冲进泰国驻土耳其领馆，有9人被逮捕。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泰国星期四将109名维族人遣返回中国。泰国政府发言人星期四说，这些被遣返的维吾尔非法移民已经在泰国被关押了1年多。
政府发言人维拉春说，中国政府也已经保证他们在遣返后不会受到迫害。
我们跟中国政府谈过了有关他们回到中国后的程序问题。中国政府说，他们有自己的原则，也说明了司法系统如何处理他们。中国表示将根据人道主义原则处理这些维族人。
土耳其的维族人星期四对泰国政府这一决定做出了愤怒的反应，他们向泰国驻土耳其大使馆投掷石块，并冲进使馆打砸、打破玻璃、捣毁家具。维族人担心这些人被遣返回中国后会受到政府迫害。与土耳其同属突厥语系的维族人长期以来不满北京在新疆地区的统治，很多人希望能够通过东南亚辗转前往土耳其，但是在抵达泰国后，他们往往被当作非法移民被拘留。土耳其上星期从泰国接收了173名维族人，中国对泰国施加了很大压力，要求遣返维吾尔人，并且在本周早些时候对一些人被送往土耳其表示不满。联合国难民署星期四表示，他们对泰国这一决定感到震惊。联合国难民署的新闻稿说，尽管这些人已经表明他们不愿意回到中国，但据信他们仍在星期四一早被强行送上两架飞往中国的飞机，其中包括有妇女和儿童。联合国难民署几个月来一直向泰国政府施加压力，泰国政府也已向他们保证泰国将根据国际准则来处理这些案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说，对于涉嫌犯罪的人，中国司法机关将会公正处理，对于其他人，中国会妥善安排。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众议院通过了有关停止在州议会外悬挂内战时期联邦旗帜的提案。经过13个小时的辩论之后，南卡州议会星期四清晨以94票对20票通过了有关提案。持反对立场的议员先后提出了60多条附加案，试图推迟或导致提案无法通过。该提案星期二在南卡参议院也获得了通过。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丽雅。在俄罗斯的乌法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峰会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举行双边会谈，这是习近平上台两年多来与普京的第12次会面。那么用中国官媒的话说，这不仅体现出两国间空前热络的双边关系，同时史无前例地开创了大国交往的全新模式。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说，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朋友？而对于中国来说，俄罗斯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朋友？双方是出于权宜之计抱团取暖，还是志在打造新的国际秩序？今天我们有三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经济学家、时评人士何青莲女士，她在新泽西州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的节目。何女士，欢迎您。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独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他在佛罗里达州通过 Skype 参与节目讨论。曹先生，欢迎您。
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美国哈特兰研究所政策顾问、华尔街日报中国实时报网站的专栏作家马颖。马颖，欢迎来到实时大家谈。
谢谢，你好。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不过在讨论第一个话题之前，我们先来盘点一下习近平与母亲第一次会面的一个情况。那个导播请放一下，我们在有做了一个视频哈，就是首先我们刚谈到，就是习近平和普京这次的会晤将是第十二次会面，那么他们第一次这个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之后首访就是这个俄罗斯，这是在2013年3月22日。接着呢，他们就又在这个金砖国家领导人的第五次会晤呢又再次会面，这是在南非德班举行的。那接下来呢，不到半年时间，两个人又参加20国集团的领导人峰会，在9月5号。接下来呢，两个人共同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的第13次会议。
那么随后呢，在亚太经合组织的第21个领导人会议呢，再次见面，这是这是在这个10月7号，2013年10月7号。接下来呢是2014年2月6日，这是习近平呢出席这个在索契举行的冬奥会这个开幕式。接下来呢又是2014年5月20号，这个在中国的上海就是开展这个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的第四次峰会。那么随后呢是在2014年7月15号在巴西的福塔莱萨，两个人参加青壮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接下来呢就是在2014年9月11号在塔吉克斯坦的杜尚别参加上合组织的元首理事会第14次会议。在2014年11月9号，普京到北京参加这个亚太经合组织第22次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议。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在今年的5月8号，习近平参加这个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的庆典活动，并参加了在红场举行的阅兵仪式。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今年就是两国之间还有安排的一些会晤算起来，就是在今年的9月3号，我们知道这个普京呢会到北京来参加这个中国举行的抗战胜利纪念日的活动。那么11月份呢，习近平和普京还会参加这个20国集团的峰会。那么在11月还会参加这个亚太峰合那个经合组织的峰会。所以就是我们看到算起来，两个人一下这个就是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以来，两个人会面多达15次之多。我想应该可能创下了一个两国元首会面的一个记录。我先想请教这个佛罗里达的曹长青先生，您觉得这个说明了什么？
当然，你现在提供这些数字哈是很令人惊奇的，因为我们看全世界国家领导人没有人赢上台之后，达到如果3年的话要。见面已经见面12次，再见面3次，15次，平均每年就5次，这太多了。而且习近平上台第一个访问国家就俄罗斯，而且当了国家主席6天之后就去俄罗斯访问，这些数字令人惊奇的。为什么？我觉得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政治原因，因为这个中国和俄国需要联手结盟，来摆出一副这个对抗西方的潜在的对抗西方的架势。第二个经济原因。因为中国需要俄罗斯的石油，中国这个能源短缺，而俄罗斯盛产石油。第三个我觉得更重要是心理原因，需要相互取暖。因为俄罗斯侵占这个乌克兰的克里米亚，遭到西方制裁，非常孤立，他们需要拉拢中国，摆出一副这个架势，我们还有盟国呀，我们还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支持我们的。而中国的政府也需要拉拢这个俄罗斯，来摆出一副我们在共产主义全球大势已去的今天，我们还有一个俄罗斯这么大国和我们联盟。但是你说这几个原因，政治、经济、这个心理，在江泽民这个胡锦涛时代都存在啊，为什么今天习近平这么频繁的见普京呢？这就第四个原因，是习近平个人原因。就是习近平这个人，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比较浓。你看他到俄罗斯访问，面对这个俄国共产主义垮台，他感叹他这个不满，他说怎么当时怎么没有一个男儿啊，没有一个男人来抵抗共产党垮台，不让共产党垮台啊。这在什么时代了，习近平还说这个话，说明他的个人对共产主义发源地的俄罗斯具有相当的深情。所以这政治、经济、心理加上个人原因，导致中俄领导人才这么频繁的会晤见面。
好的，那么何青莲女士，您认为这个中俄关系空前密切背后的现实考量是什么？
其实现实考量刚才曹长青先生都已经说到了，我倒想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中俄关系会不会特别的友好，达到大家所说的密切的程度，国际新秩序能不能构建？我其实觉得呢，中俄两国吧缺乏互信基础，虽然两国呢在危机感的驱迫下现在走得很近，但是双方呢那种互相警惕、互相不信任这种东西是根深蒂固的，而且这方面呢应该说普京方面更强烈。普京呢在中俄关系中间，在习近平呢的热络拥抱下呢的回应呢相对来说低调一点，一直到这个乌克兰事件之后，普京意识到自己的孤立，才对这个习近平的热烈拥抱呢给予相应的回应。但是两国为什么有一些弄不好呢？第一个就是西伯利亚问题， 这个俄罗斯呢，一只眼睛始终在盯着中国的移民源源不断的涌入远东地区，西伯利亚这块地呢，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说呢是属于中国的领土，中国方面呢也时时刻刻就是民间提出这个事情的呼声也蛮高，所以呢那一块如果要是源源不断的有这个中国移民涌入，那么过去的历史旧账就会经常翻出来，这是一个原因。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双方在地缘政治上的矛盾，这一次双方见面呢是要把三个东西放在一块，对于这个俄罗斯来说就是要考虑这个欧亚经济体，这个呢是他想自己来主导，对于这个习近平呢，那么他就是要推行这个一带一路计划，一带一路计划呢就是以这个基础设施为中心，这一点呢俄罗斯已经同意了，那么对俄罗斯来说呢就是他的资源需要找一个买家，那么中国是最好的买家，在这点呢他们就是作为市场供求的双方呢互有需要，在技术上面呢尤其是军事技术上面呢，中国现在对俄罗斯的依赖也非常高，所以呢这都是合作的基础。那么有一些方面呢政治方面的合作空间呢有，比如双方共同抵御美国的需要，还有就是作为这个暴政俱乐部的成员国，双方呢有互相力挺的需要，但是在这个乌克兰事件中呢习近平没有办法给这个普京更多的支持，因为中国也有少数民族地区，如果要是发生克里米亚那样的公投事件，那么习近平就非常被动，所以在这个普京最需要他支持的世界上呢，习近平反而只能是明确的表态反对这种干涉他国内政的那个做法，所以呢就是双方的那个应该说那个合作啊不是水乳交融，而是油和水的合作，看起来呢好像是合作了，但是油还是油，水还是水。
好的，马颖，我想刚才他们两位这个嘉宾都分析了这个中俄关系的复杂性，我很好奇就是美国方面怎么看待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国际关系现在日益的密切？
我觉得美国方面当然很关注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中国跟俄国联手所谓反抗美国这个国际这个霸权这个问题倒也不需要太过夸张。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现在其实跟中国关系有问题，跟俄国关系也有问题，那么其实主要的就是两个国家的这个关系要去掌握好，那么跟中国的关系是有很多方面可以去改善的，俄国那方面倒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么所以主要就是如果跟中国的关系可以改善好，那么在俄国那方面倒是可能不需要继续那么担心，所以我觉得这因为中国其实对美国最大一个埋怨就是奥巴马这个总统的这个所谓转向亚洲的这个政策，那么其实跟俄国联手当然是因为两个国家双方面都有他们也都需要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是最主要的对习近平来说，他一直都很反对这个美国所谓的转向亚洲这个政策，他从北京的观点来说，这个政策完全就是针对北京，也是针对这个中国那么所以就从这方面来说，如果美国需要跟中国的关系改善好，那么应该就是这里是一个开始点。
好的，曹正清先生，我想这个我请教您哈，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中国清华大学的这个研究所所长严学通教授，他认为就是刚才马颖也谈到，就是中俄呢现在都感受到来自美国的一个战略的压力，那么他认为只要美国继续保持其在国际上的霸权，那么中俄关系就会持续的密切。尽管我们刚才也听到何青莲女士分析，就是两国中俄之间的合作其实也是有很多问题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你像这个中国这个官方学者认为是中国关系结盟啊会是密切的长久的，包括美国学者有些包括也认为是并不是那么长久，是脆弱的。那我觉得这个不论是长期还是短期不重要，现在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其实主要是表面的是虚空的。那就为什么说虚空？因为我刚才提了这个政治、经济、心理和个人因素这四个因素的话，政治这个 心理，还有这个人因素，第三个都比较虚空，真正比较实在就经济原因。因为这俄罗斯有石油，中国能源短缺，这个双方有合作基础。你像中国现在石油的话，现在是需要2万亿吨需要进口，这个2万亿吨占中国这个石油现在需要量一半，50%需要进口。那俄罗斯现在跟中国签署和协定啊，铺设了石油管道，那每年可以向中国输送石油是1500万吨。那1500万吨在中国需要的2亿吨中占多少比重？很小的，说但是是需要的。中国说如果关键时刻了，这个跟西方发生冲突了，西方国家关闭了马六甲海峡了，从海上中东地区运到石油没法进来的情况，那俄罗斯的地下管道的1500万吨就是救命的石油，是给中国信心指数的石油。说这个可能是一个主要连结，其他的政治上对抗美国，我觉得中国俄国没有这个能力。今天全球联合国193个民主国家，现在193个成员国家，现在60%以上民主国家了。说的是无论普京的这个走回头路，还是中国的唯四共产主义，在全球都不是潮流，反是民主是潮流。我觉得他们联手不具有那样真正的力量。
好的，何经理女士，刚才我们听到那个马颖说，就是说其实美国没必要对中俄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密切感到担忧，不然您认不认同这样的一个看法？
从这个美国来考虑，无论是从全球战略还是从这个地缘战略啊，美国都必须重视这件事情，但是呢，主要是不要太把它当回事，但是呢，必须时刻注意，有一点呢，大家低估了一下普京这个人的国际眼光。其实普京呢，选在这个时候挑战美国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国际新秩序呢，他是看到了几个可乘的机会，第一个就是欧盟的衰落。欧盟的衰落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如果希腊退出欧盟，那就把那些欧盟内部的所有问题都暴露出来，现在是自顾不暇。他在这个乌克兰问题上呢，其实主要对付的是这个欧盟，尤其是德国，而不是这个谁呢，而不是美国，他看到这个机会。第二个呢，就是伊斯兰国的兴起，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中国跟美国的那种非常复杂的关系，就是表面就是在这个经济上亲近，但是在这个意识形态上疏离，而且甚至是反对或互相反对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普京看到了机会，所以这一次无法会议，中国也好，俄国也好，都定调于构建国际新秩序，还有呢就是打造新的权力中心。是要建立一个排除西方民主国家在外的这样的一个俱乐部。能不能成功这一点呢有待观察，但是他们在做出这种努力，我觉得美国呢如果完全服侍，那是美国是很愚蠢。但是美国呢现在在这个打造的过程中反应过度，那也是不行，这里就看这个华府那个政治圈呢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目前这一年呢正好是马上就是大选，我觉得今年明年都是华府呢在这方面无所作为的时候，所以呢我觉得还有待观察，这是我说的啊。
好的，我们刚刚谈到了就是至少中俄两国是在试图打造一个新的秩序和新的权力中心。你刚才提到，就是说美国不应该对他们之间至少表面上的这种密切关系过于的这个担忧哈。那么你认为他们这种努力会对现有的就是以美国为主导这种国际新秩序构成挑战吗？
我其实觉得这个美国应该对这两国关系越来越好，这个应该去关心，但是就不应该太过过于担忧。那么我觉得这个美国其实最主要的就应该注视几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就是虽然中国和俄国在国际上是联手，很多时候反抗美国，特别是在联合国那里反抗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各种不同的建议。那么但是其实在其他地方，比如说在亚洲，俄国跟中国并不是常常都是唱同一首歌。那么比如说中国现在跟越南 在东南海有各种不同的争执，那么是领土上的争执。那么俄国其实在这方面并没有帮助中国，而且还在近年来常常去卖战斗机啊，或者卖潜艇给越南。那么对这方面来说，中国其实很不高兴。另外，那么在亚洲，俄国其实就入侵这个乌克兰之前，跟日本的关系也是慢慢的改善。问题就是入侵了乌克兰之后，就被日本就被美国使压力，就令俄国跟日本两个国家的关系没有办法继续改善下去。那么，但是中国也看得出，其实，在亚洲来说，俄国其实并不是常常跟中国联手反抗美国，而是俄国自己也有他们自己的所谓的利益。那么至于这个国际这个秩序来说，当然两个国家都是非常希望看到。新的一些集团，就是没有这个西方富国参加的集团，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跟美国的行动有关系，因为在近年来说，两个国家其实最反对的就是美国用着所谓的人权的借口去进入这个好像这个 Libya 这个国家，或者另外就是现在俄国和中国也很反对美国在叙利亚做任何的事情。那么我觉得这个问题也要看美国下一个总统，就是2016年选出来的总统，因为下一个总统未必会在联合国或者其他地方会那么活跃。所以这个两方面也要慢慢的观察。
好的，好，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观众在线上等待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先来接一下北京的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
首先我要谈这个以下几点。首先，中国和俄国的关系不可能像领导人或媒体宣传的那么好，因为中国从历史和民间来说，中国和俄国是世仇，就世世代代仇恨。首先，俄国人拿走了我们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二战以后，他又这个就是说煽动外蒙古从中国独立，也就是说，中国的东方的日本和北方的俄国都是我们潜在的敌人。当然，丘吉尔说过这么句话：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因为现在这个情况下，中国和俄国只能是临时的，为了各自的目的而走在一起。因为中俄关系的所谓的好，习近平刚才有位嘉宾谈了，习近平非常崇拜这个普京，但是只能表达他个人的意愿。但是中国这个国家，它是这么一个大家都你知道的这么一个这个政府，这么一个政治局面，就是说领导人的意志往往强加给民间和全国人民的利益，这个意志。所以说，中国和俄国的关系不可能搞得太好，这是第一。第二个问题，我想就是请教这个嘉宾，就是说，科索沃原来是南联盟的一个自治省，后来它独立了，可是西方呢却支持科索沃独立。为什么克里米亚原来就是俄国的领土，后来是被赫鲁晓夫他们内部呢划给了乌克兰，可如今呢俄国人把克里米亚拿回来了，为什么西方就如此的这个愤怒？为什么要制裁那个俄国？我不明白是西方的双重标准还是什么问题？我只要向嘉宾提这么一个问题。OK， 好，再见。
好的，谢谢北京王先生发表评论和提出问题，我们待会儿请嘉宾来做一个回应。我们接下来接一下这个山东的孔先生的电话。孔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啊。这个国民党呢与中共作战，兵败到了台湾，苏共呢独裁统治70多年，最终解散，走上了普选之路。现在这个习大帝啊，要跟国民党拉近乎，要走国民党啊苏共的这个道路，其结果我觉着不怎么好，无非就是身败名裂而已。
好的，谢谢。
普京的下场啊，现在看来肯定是好不了了。
好的，谢谢北京山东的孔先生。我想先请这个曹长青先生来回应一下刚才这个北京的王先生提出的问题，就是西方国家为什么对这个在科索沃问题和在克里米亚问题上有非常不同的一个态度和政策。
他提了两个问题，我先回应一下第一个问题啊。他谈到这个当年这个中国不会跟这俄国真正联手，老百姓没有这个心理。那确实是他提出这个150万，其实整个来历史学家研究的话，不是150万，是中国历史上被外国这个通过不平等条约拿去的土地最多的是俄罗斯，他拿去了400万平方公里，相当100个台湾。 中国是现在960万平方公里，你说拿进了400万平方公里，多大？差不多接近40%了，40%以上了。所以这是历史上剥夺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也就是说有世仇、历史纠葛是非常真实的。第二的话，中国今天的一切灾难都可以从俄国找到原因的，这不是俄罗斯一声炮响，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才导致中国走向红色赤化的道路啊！今天包括中国知识分子的话，还在很多人迷信俄国呀、啊。其实俄国的思想就是东正教加群体主义加共产主义加大锅饭加均贫富反西方，是这么一个俄国思想。说中国将来民主化了，也要肃清这个俄国毒素的问题。说这个俄国毒素肃清的话是个很长远的问题。说从这历史的原因、现实的原因，中国和俄国真正联手，我觉得没有一个真正坚实的基础。另外，刚才这个听众提出了科索沃呀、克里米亚，为什么双重标准？不是双重标准，统一标准。你统一标准人民选择，那为什么不允许这个克里米亚人民选择，允许科索沃？因为科索沃的话，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在科索沃进行种族这个清洗。我到科索沃去采访过了，我可能是在那个政府登记簿上看到唯一去的华人记者，看到满山遍野那个难民，像那科索沃200万人口，说几十万难民满天遍野的话，像那非常悲惨。那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不得不干预人道干预的。那最后人道干预的结果是向科索沃人民自己选择的。那今天为什么这个克里米亚不让他自己选择？因为不是乌克兰去种族屠杀了。不让他分离，而是俄罗斯自己派进军队，在这冒充克里米亚人民来投票，在这里来支持这个叛乱分子，说情况完全不一样了。今天说什么标准，主要是人道的标准、民主的标准、人民自觉的标准，而不是大国完全像俄罗斯那样，完全自己国家来进入军队，来完全把一个国家肢解的问题。而且这个尤其克里米亚问题，克里米亚是原来是俄罗斯的领土，但是你通过条约，一个公认的条约割让给了这个乌克兰了，给了乌克兰了。而且这个条约经过了美国和英国几个国家共同监督，作为证人来监督的，来执行的。说今天你公开违背了这个条约，用军事的方式来肢解一个国家，在今天21世纪绝不可以接受的。
嗯，好的，马寅，你觉得那个西方在克里米亚问题和科索沃问题上是采取双重标准吗？
我觉得其实。对西方来说，最现在就是在现代的所谓的国际法律去看的话，最主要的一个 principle 一个
原则
就是你不可以去侵犯其他国家的领土。那么在这个如果用这个观点来看的话，那么俄国就侵犯了其他另外一个国家的领土，而且就是在俄国就是以前在苏联分裂之前那段时间就曾经跟那个乌克兰签了约，就虽然没就说如果你是愿意放弃你的核弃，那么我们就可以以后一起就是和平的存在。那么所以现在从西方的问题来说，第一俄国就违反了所谓的这个侵犯另外一个国家的领土的这个原则，另外就是俄国也违反了曾经自己大概1989年、1990年那个时代所那个时代他做的一个 promise
承诺，
对他那个时候所做的承诺。所以我觉得这其实并没有什么双重标准
的问题。
双重标
准，好的，好，那我们现在接一下这个河北的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上。
我是这个何青莲女士说啊，中俄两国根本就达不到这个水乳交融的地步。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两个国家的关系都不可能达到水乳交融这四个字。因此呢，国家与国家之间只能讲利益，不能讲感情。它不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既要讲利益又要讲感情，是吧？美国对他的盟友都进行监控，人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一参拜靖国神社，美国马上就表示失望，是吧？表示失望什么意思？水乳交融的话，他能表示失望吗？是吧？所以说这个世界上绝对，中俄两国现在走得这么近，完全都是美国逼的，完全都是美国对中国进行围堵造成的。
好的，谢谢河北的李先生。我想请那个何经理女士来简短的回应一下李先生刚才这个说法。
李先生呢，刚才说的话和《人民日报》的没什么差别。美国到底围堵了中国什么呢？其实无非就是在人权，在促使中国民主化上施加了一些压力而已。这些压力呢，其实中国政府以非常强硬的态度回应了。所以呢， 如果李先生你真的是属于人民，属于西方民主化的呢，你对美国的这些要求中国改善人权，要求中国民主化，要求中国政府不要那么暴力的对待人民，我想你应该会同意美国的这种干预，而且这种干预力度越来越弱。如果你要是统治阶级的一员，可能你会比较认同这个新华社、人民日报的一种宣传。这就是我对李先生的回答。但是我想说一句，那个科索沃问题、双重标准问题，其实呢，这个有大家他们两位嘉宾都回答得很好，但是呢，有一个因素没来得及谈，就是这个干预的时间机会问题。90年代。科索沃问题发生的时候，正好是西方非常强大，美国如日中天，欧盟呢也欣欣向荣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美国支持北约一起来干预这个科索沃问题，最后导致人道危机呢停止了。这一次这个乌克兰事件呢实际完全不一样，这个时候正好是国际社会发生了很多事情，西方国家都是处于普遍的衰落之中，干预没有力量。对于美国来说，那里毕竟在地域上面是属于欧洲事务，如果要是德国、法国都不积极，美国过分积极，就会引起这个欧盟国家的反感，导致这种盟友关系的出现裂痕。所以呢，这里有很多什么呢，就是能力、原则各方面放在一起综合考虑，还有一个时间成本，就这样。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有关中俄是否联手打造国际新秩序的讨论呢，就到此为止。很抱歉，不能一一接听各位观众打进来的电话。我们非常感谢哈特兰研究所的政策顾问马颖、时评人士何青莲女士以及曹长青先生三位嘉宾的精彩点评。那么稍后我们将带您关注中国的股市危机，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杂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杂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会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是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丽雅。中国股市的惊涛骇浪还在继续，在中国当局出动了力度空前的救市组合拳之后，上证股指星期四止跌回升，大强劲的反弹。那么此前这种股市的持续大跌不仅导致恐慌性的抛售，而且引发了中国是否会发生金融危机，并进而影响到国际经济的这种担忧。中国股市是否会继续的震荡，政府救市是否利大于弊，中国应该从这次股市危机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那么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一位是上海独立经济分析人士陈乐波先生，他通过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另外两位仍然是独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以及经济学家时评人士何青莲女士。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好，我先想请教这个人在上海的陈乐波先生，我们看到星期四中国股市强劲的反弹，您认为这个是中国政府这个大力救市这个结果吗？您的分析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跟中国政府的大力救市是肯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因果关系。是不是就此就开始反弹不知道，但是今天的反弹应该说是跟这个救市的力度是有关的。
好，那个何青莲女士， 您觉得这种反弹能够持续吗？
我觉得呢还要看，我觉得只要没有这个外部资金呢源源不断的进场，这种反弹应该是时间很短。今天呢大家不要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今天正好是习近平到乌法会议去开会，那么就是这两天国际评论都是对这个习近平无所不能的强人形象呢打折。打折的原因就是股市认为他控制不住，搞得很糟糕，没有治国能力。那么在这种舆论压力下，习近平呢发挥了他的蛮勇精神。那么他的蛮勇精神呢，我们都知道过去治雾霾的时候跟北京市委书记下过这种命，叫做五年治不好雾霾提头来见。那么这次这个股市已经被证监会呢提出了事关国家安全，那么事关国家安全既然总书记还要出去到乌法去参加金砖五国会议，在这种情况下呢必须要让总书记去得高兴去得放心。所以呢我觉得维持一天的行情一点问题都没有，维持到这个周末也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国家统计局可以做出统计数据。那么这个股市呢利用某些技术手段让它呢不下跌上涨，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
好，曹长青先生，您认为这个中国现在中国股市这个星期四的反弹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呢？就像刚才那个，但是长期来讲并不看好，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比较同意上海那位分析家的意见的，我觉得是暂时现象，我觉得股市很可能还会再次下跌。那么这个反弹今天反弹5.7%，反弹5%的话，这个情况以前前几天也出现过，然后又下跌了。为什么中国股市暴跌？那大家分析了很多原因，其实根本的原因明摆着，因为你原来报账嘛，你那个大幅的上涨是不合理的，现在的下跌是修理你那个不合理。现在中国股市被称为跌跌不休，就是跌跌不休的诉说你原来报涨的不合理。去年七月份中国股市才这个六月份，去年六月份中国股市才2100点，那今年6月份6月中旬达到5100点，2100到5100，12个月增长了3000点，这不符合西方股市规律的这么一个猛涨，像直升飞机直线上升。那今年为什么说猛涨不合理？你政府从各种利好的措施完全把中国这个牛市硬是吹出来的。中国政府像手拿一个小红布的斗牛市，斗中国这股市，把它硬斗成一个所谓的牛市，这个牛市不真实的，用政府的一些政策硬推起来，包括一些权贵的炒作呀，那些知道内线消息那些个高干呐，什么他们子女啊，包括高官呐，他们联合炒作把中国股市炒起来，那这炒的不合理才会这样修理。今天现在修理到，中国说大力的出手啊，包括有报道说中国的国家总理这个李克强说了要暴力救市。说你那个小小的救不行，要全力救、暴力救、强迫的救、强力的救。那这个救市很可能导致中国的股市今天涨了5.7%，但是以后这个国家能投多少啊？过去3个星期中国股市丢了是21万亿，相当于3万亿美元，3万亿多大个数字，你国家能不能拿出来？中国去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第一次冲破了10万亿，那3万亿相当于一年国家生产总值的1/3，你能拿出这么多吗？所以这个救市是有限的，而全世界的股票市场规律和国家干预、国家救市场，一般国家救股市都没有过的，一定是失败的。所以我感觉中国的股市可能短期的上涨，这个但是在长期来话并不看好。
好，上海的陈洛波先生，我们也看到，就是包括中国国内的媒体也在批评，就是政府的这个救市哈。外媒也分析，就是说中国如果全力救市，或将付出沉重的代价。您怎么看待政府救市的得与失？
我觉得在一个市场处于恐慌的状态之下，世界各国的证券的主管机构呢都会这个采取一定的救市的行为。我这个东西呢比较常见，但也不奇怪。那么这个至于股市本身呢，其实没有一个只跌不涨的股市，也没有一个只涨不跌的股市，总是涨涨跌跌。最后平衡在什么点上？不是政府的主观愿望，也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愿望，是投资者最后的一个共同博弈的结果。而这一点上面呢，就是我们一般
不太做评论。就是我自己呢，因为可能是上市公司的股东，我一般不会谈我自己的公司的情况啊，我是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吧，我也是证券基金管理公司的独立董事。那么对于我们基金里面投资的话呢，所有的权利按照基金法呢，它应该属于基金经理，所以最独立董事呢也不做判断。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希望它这个次序相对是正常的，因为中国政府呢这一次呢采取的救市的行为啊非常猛烈。那么比方说前几天这个希腊表决拒绝了欧盟对它的救治方案，全世界的股市呢在一定的程度上都会下跌，但这个时候中国的股市反而是涨的。那这个涨有没有必要，是好还是坏？我像这样的一些问题呢，就是都是应该研究的。那么现在中国呢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人民币很快很可能就会国际化，资本市场呢也会国际化，它的市场呢会向这个世界开放，它的这个资金呢也会冲击到全球市场。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就要研究一些方案，研究一些预案，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资金像中国的商品，中国大妈买黄金，或者说中国游客这样冲击到国际市场的话，怎么样进行沟通，避免一种过大的震荡。倒过来也一样，国际投资者进入了中国市场，中国市场会怎么样？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监管机构、服务机构都要有非常多的沟通，能够才能求得一个比较好的解释。可能这些事情是我们现在非常关心的。
好的，何青莲女士，就是待会儿我想让就是来分析一下刚才陈乐国先生提出这个问题，但是我现在还想就是请您谈一下，您怎么看待中国政府救市的利与弊？
啊，是这样，刚才陈乐国先生说各国都会救市，这个前提我同意，但是救市的措施，应该说中国是完全和国际脱轨，不一样。我来美国这么多年，包括经历过2008年金融危机，应该说美国的经济干预的杠杆措施就是一个利率问题，没有别的。那么就是2008年以后，奥巴马出台了一些产业扶持政策，也跟中国这个所谓救市完全不一样。中国翻倍到哪里了？第一，它可以让证监会下令，就是让那个什么国企国家队减持，让证券公司联手托市，同时呢规定在半年内那些什么即把这个股票出清的那些国企高管，要他们拿出一定的额度，比如规定5亿元以下的拿出10%来回购股票，5亿元以上的拿出20%，这样的力度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没有。所以这种中国模式的股市政策，说真的，这个是看着世界都目瞪口呆，等于完全不讲规则。它有三个特点：第一，政府做庄家，下赌注；第二呢，就是这个国家队都听政府的号令起舞；第三点，就是这个随时修改规则，而且这种规则呢完全没有底线。所以呢，刚才陈乐波先生谈到这个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应该说这是中国的一个梦想。前不久刚炒过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争取那个人民币特别提款权。其实特别提款权跟人民币国际化呢，路途还非常遥远，它只是一种说形象一点，只是一种纸面货币。像中国的那个中国模式的股市，应该说让西方社会的这一下对中国心存警惕，根本就不敢对中国的这个人民币国际化开更大的门。因为如果它要是成为一种硬通货，可能给国家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可能会更大。前一项呢，就是这一次呢，其实政府判断失误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今年4月底5月初的时候呢，路透社发了一条消息，就采访了这个大摩， 那个负责那个大摩国际资本指数的那个人跟他们谈了，就是如他就是新兴国家有那个1.7万亿那个资金规模，就是在股市上，如果要是中国被拉入这个摩洛哥就是摩根斯丹利的那个什么呢国际资本指数，那么就是新兴市场指数，然后呢就会有4000亿美元进去，那么中国就在这时看到这一个指望，然后就国家队全部下场。结果呢到了这个6月10号，这边呢就是摩根斯丹利这边又公布说暂时不纳入这个那个新兴市场指数，这一下就国内的那个外资就撤出的分量不多，只是700多亿美元，但是呢造成了那个市场恐慌，然后就下跌。所以呢这里就是有一个问题，它跟美国股市最大的差别在于美国股市是一个开放性的，全世界的投资者呢都来，那么中国现在最没有解决的就是一个市场准入，中国把这个市场准入呢当做一个我让你进来，这就是准入，但是市场准入是一个完整的，就是要资本自由流动，随时可进可出。这一次英文报纸都谈到一条，中国没翻译，就是中国呢为什么大家不敢进去，就是进去容易出来难，这是所有的外资感觉到的一条一个经验之谈。所以呢中国必须把这个市场准入当作资本自由流动，而不是我准你进来出去嘛就得有我，这样的霸道的那个资本市场规则呢应该说是不会做成美国股市这样开放性的一种市场的啊。
好的，曹仁清先生，我想再问您一下，就是我们看到西方的媒体分析认为，就是中国的政府救市无论成败其实都会损害到政府的信誉，因为我们知道在18大那个三中全会上，中国做出了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样的一个承诺，那么您怎么看这个就是政府救市对这个政府信誉的一个损害？尽管我们刚才那个何清莲女士谈到，就是说中国现在救市就是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要强力打造中国政府对经济有这种掌控能力这样的一种形象。
我觉得中国这次股市最大的损失是中国政府的信誉，因为你说现在股票现在经过涨了5.7%，现在达到重新登上3700点，就是如果我们设想最坏的情况下跌破3000点，再跌得更低，那你还能跌到2100吗？还能跌到原来1800吗？一年以前的，那如果跌到1800的话，你还是回到原点呢，那跟中国经济整体情况经历过呀，所以我觉得对中国实体的经济影响是有限的，主要影响的是政府的信誉。证明什么？政府用人为的拉抬股票，制造什么社会稳定啊，这个作用这个效果是没有的，最后大家产生更大的对政府的不信任。因为中国的股票有过这种情况，刚才有人会说了，哎，中国听了会说你上来你怎么唱衰中国股票，不是我唱衰，而中国股票已经提供了先例了。你像2007年，中国股票也是牛气冲天呢，一气儿冲到多高？冲到比现在高啊，冲到6100点呢。从6100点，2007年10月份，然后怎么样？一年以后12个月，整整12月跌下去了，跌到多少？跌到1600、61、16，整个颠倒过来了，跌多惨吗？然后中国政府又可以救市，又可以利好，结果又升到了3500、3400，结果怎么？一年以后又跌回来，跌到1800，然后到1800和2001之间长期的几年的徘徊，一直到去年开始才给中国政府又开始鼓动的股市。而且据内部消息是，中国政府这个高层领导人认为，这个股市这个上升可以有利于老百姓的心理啊，信赖政府啊，大家手里有点钱呢，然后可以维持社会稳定。你把股市作为社会维持稳定的政治目的之一，这个股市一定灾难的。所以这次我觉得政府又可以全力救市，可能救几天，但长期我认为是救不了的。刚才这位中国经济分析学家说，全世界救股市救市，那个救市和中国救股市不同的概念，全世界救市救市场。包括美国奥巴马那个救市场啊，那个政府拿钱救私人企业啊，救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在美国受到广泛的批评，而且效果也不好。如果没有人为的政府控制，政府干预市场，让市场自然的落到底点，它自然会反弹，那经济比现在还要好。包括30年代美国大萧条，罗斯福政府那种政府干预，现在很多研究都认为是适得其反。说今天中国政府来救股市，拿钱全力进入股市，这个我觉得绝不会有好的结果，很可能把更多的老百姓钱套进来，结果中国的权贵们发财了，一般的散户普通老百姓会更有苦头吃。
好的， 上海的陈洛波先生，我想请您谈一下，就是您认为这次中国的股市危机对中国经济实体经济影响究竟有多大？因为之前你也看到，就是中国股市跌跌不休，引发了人们很多的担忧，包括就是说是否会引发金融危机这样的一种忧虑。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的话，就是说中国的股市一些下跌，马上就引发一个金融危机呢，我看不太会。因为过去啊，这个中国的股市上过6000点，结果跌到了1500点左右，也没有引发这个过大的金融危机。无非呢，这次呢，就是涨得比过去快，跌的呢也比过去快，可能会有一些更大的震荡。至于说大规模的金融危机，那还不至于。中国的这市场的资本化等等啊，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那么影响会有的，其实影响呢也是两面的了。那么在前一段时候，特别是这个中国的创业板互联网加起来了以后，我看到有很多很多年轻的企业家科学家大量的投资到这个行业，而且确实在我看这个项目当中，有项目都非常吸引人，通过几年的努力呢，它或许会形成新的增长点。每一次投资狂潮都会有损失，但是我想呢，按照我对中国经济那么些年的看法，这一次可能会留下一些，特别在创业投资、高科技投资当中，会留下更多的积极的东西。
好的，我们现在来接听一下这个上海的唐先生的电话。唐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上。
啊，谢谢你好，嘉宾和主持人大家好。就是刚才几个嘉宾讲了呢，我都认为讲的都不错啊，但是有一个问题他们没有考虑清楚，为什么会引起暴跌，对吧？那么引起暴跌的理由是什么？引起暴涨，一年多涨了3000点，暴涨理由是什么？他们都没说清楚。那么我呢，以我自己的看法，我就先拿出来大家，因为他们都是些教授啊、时事评论员啊，因为他们的信息比我在掌握的比较多，那么我想和他们探讨一下。因为我们的丝路基金，因为我们的一路一带，因为我们的亚投行都需要钱，钱从哪里来？那我大概估算了一下的话，按照这几个银行，上海合作银行，对吧，那个金砖银行，一个是金砖银行，一个是亚投行，那么按照这几年如果是要来投资的话，我算了一下呢，大概要7万亿美元。7万亿美元的话，那你想这个钱从哪里来呢？你说对吧？全世界没有人会给我们的，那么怎么办呢？从2000点推到达到5000点咯，就这么简单咯。
所以那个您的意思就是说，这是政府就是希望通过股市来筹集资金这样的一个而导致股市的暴涨和然后恐慌就抛人不。我想跟那个唐先生您说明一下，就是因为我们之前的节目多次探讨过中国股市之前暴涨和暴跌的原因，所以今天这部分并不是我们讨论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也没有请我们的嘉宾对此做出分析。我们现在时间非常短，我想请何青莲先生做一个很简短的回答，好吗？
我可以回答。
对，请您做一个简短的回答。
这位先生呢，完全是忽视了会计制度在这里想当然。首先，这个股市是各股东都进去，就是买家和卖家的多空博弈。这个钱如何能划拉到习近平的国库里面去？你想过没有？会计制度允不允许？这一点呢，我觉得这位先生呢没想过这一条基本的，就在想当然。国家有制度，这是一点。第二点，关于股市暴跌，其实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期望的4000亿美元外资没有进场。
好的，这个何青莲女士非常抱歉，因为时间就到此为止。我们感谢何青莲女士、曹长青先生以及上海的陈乐波先生参与今天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时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那么在明天焦点对话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带您关注中国股市的问题，欢迎您准时收看。好，我们下次节目再会。